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5月17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这个月五月哦，在美国的大学，学生抗议这个加萨走廊的这个战争哦，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已经渐渐的被平息下来了。但是呢，这个因为学生抗议哦，造成的这些影响，确实也让国家的政策做了一定的调整。那么这种大型的学运啊，其实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啊，也发生过。那么刚好也发生在五月。如果大家有读过这些历史的话，你就会记得是1919年的这个五四运动，这是已经过了100多年了。那么当然是一个非常陈旧的一个历史啊。但是这里面呢，有两个人物啊，后来在两岸间呢、啊、发生了不同的一个影响。这两个人呢、啊，我现在谈，应该很多人就知道，就是鲁迅跟胡适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为什么鲁迅现在就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地位啊，甚至比孔子还要高，而胡适来讲的话，他就是一个学者而已。我想我们今天来做一点研究吧，看一看这两个人在两岸间的影响是什么。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曹新元教授。那么曹博士啊，曾经这个大家如果印象很深刻，他曾经在这个锵锵三人行的电视节目当中啊，长期的担任时事评论的来宾。那么他是非常擅长于这个美术历史精髓来分析当今的社会时事啊。那么曹教授呢，是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获得了硕士的学位。那么当然他后来呢，这个加入这个 Stanford 大学的美术史这个学系，然后获得的是博士学位。我们都知道这个 Stanford 这个学校非常的优秀啊。然后后来呢，当然他毕业之后也在很多的这个不管是美国啦或者是加拿大啦，有很多的这些高等学府来进行教授他的这个专长，就是中国的美术史。那么如果再讲到他的这个出版方面的话，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美术的历史著作。今天呢，我们节目再度的邀请到曹博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在两岸间这个认为的这些有贡献的文人啊，好像有不同的解释啊。来，这个曹博士你好，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你赵广宇女士，那个大家好。
OK， 来，我谢谢你来参加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通常都是讲新闻，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历史故事啊，也值得让大家来深思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两位知名的学者，一个叫做鲁迅，一个叫做胡适。我先讲我的这个部分啊，因为我当年的这个基本教育啊，就基础教育是在台湾受的。然后呢，我的印象里面非常清楚，就是课本里面从来没有人提过说什么叫做鲁迅，或者鲁迅这个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么我在台湾受的这个基础教育，这个课本里面倒是介绍了很多胡适的一些东西啊。那么后来这个情势就是在两岸改变以后，现在大家开始就是在台湾方面慢慢的了解鲁迅这个学者。那么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尊崇的是胡适，然后中国大陆推崇的是鲁迅。后来我又知道说，哦，尤其中国的这个前领导人毛泽东更是把鲁迅哦称为与这个孔子并列哦，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那我想，来，我想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名号还是在哦。那我想请教您好不好？你告诉我一下，你认识的鲁迅你怎么看的？你认为他是不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呢？他的地位比孔子还高呢？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他的地位在变化。1940年代，毛泽东特别推崇鲁迅的时候，他认为。比如说毛泽东曾经评价过鲁迅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在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人提 提倡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之后产生的一个白话文小说。毛泽东就评价这本小说是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什么叫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说。但是呢，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中小学课本里的鲁迅的文章居然被拿掉了，因为当年鲁迅批评的是国民党政府，鲁迅批评的是封建礼教，鲁迅倡导的是对老百姓对穷苦人的关心。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不用去，我不用去细说，大家自己品味一下。因此鲁迅的作品其实从中国的很多学生的课本当中被拿掉了。那鲁迅当时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是因为他反国民党反封建，而通过五四运动，就是胡适总结的五四运动有几大好处。有五四运动之后，他总结了一下五四运动给我们社会产生的良性的影响，包括学生不再仅仅是死读书，包括大家的平民意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已经认识到了反封建的重要性。但今天反封建在很多地方，大家觉得封建社会离我们很远了，但是实际上在很多社会的层面上，你可以看到封建现象仍然十分猖獗。别人我不敢说，我敢说的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一些画家居然去收弟子，让弟子穿上长袍跪在地上给师傅磕头，这个就是太倒退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之下，对鲁迅的崇拜已经淡去了，或者是被抛弃了，而重新整合了一个中国现在社会崇拜的，反倒还是孔子，倒还真的不是鲁迅。孔子是一个，是一个帝王维护或者是封建制度的卫道士，他要的就是上下这个阶层分得特别明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嘛，这现在是孔子的天下，而鲁迅所倡导的反封建反礼教已经被抛弃了。
OK， 你知道吗？这个反封建哦，因为在很多的不同的情况之下，你知道吗？我们以台湾来讲哈，就说如果你要今天你要拜师 ，OK， 你要给师父什么上茶行跪拜礼啊，他会觉得说这叫传统，这叫文化，跟封建倒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觉得说，我也不过就磕一个头而已，或者我磕个头拿个红包而已，或者我的磕个头让师父领进门。所以在台湾来讲的话，认为觉得说他这是一个文化的传承。也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说，哦，这是一种封建思想。你的看法呢？尤其我知道曹博士你常常去台湾，不是吗？
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概念。为什么中国要办西学？为什么中国办西方的大学？而不是师傅带徒弟这种老的观念？就是因为西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认可的世界上的著名的这些大学，它是一种综合性的培养心智、人格和知识以及独创精神、批评精神的这样一个学府，而师傅带徒弟。对老师恭敬，西方没有说学生要打老师，但是呢，对老师的恭敬不等于学生要做老师的奴才。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某大学的博士生，他跟我痛苦地抱怨说，他的博导老师每次过年过节过生日，他都招呼着全体同学给老师去祝寿、送礼等等，但老师最后依然偏心其他学生。我当时听了心里非常难过。五四运动100年了，中国人回到了封建，师傅老师博士指导老师博导就是师傅，博士学生就是师傅的徒弟学徒奴才，学生要张罗的给老师送礼。这个事情在西方的大学里那是闻所未闻。
OK，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对老师的尊重，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和我对老师的尊重，去给老师泡倒洗澡水，给老师做客。真的，我的一位指导老师曾经告诉我，我们出差一起出门的时候，他 带着我去，告诉我要给他要给他把澡盆拧开洗澡水龙头。我心里在想，自己不会拧吗？但是我还是去拧了。但是老师告诉我，你拧早了，我现在还不想洗。
Oh my god！
对，这种突然回到了，就是这种，我不知道颜回会不会给孔子拧水龙头灌满浴缸，肯定会的。但是在今天这样的西式的五四运动之后，反封建新文化运动之中，走到最高处的中国高等学府，现在又回到这种打着传统的名号实施封建腐朽行为的这些做法，我不认同。
OK，
我是自己觉得我很不认同。
OK，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因为我在台湾出生的，基础教育也是受台湾的这个就是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啊这些课本里面基本上没有提过鲁迅这个人。但是因为毛主席他的就是当年的这个国家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毛泽东，他非常的喜欢这个鲁迅，然后讲的这个他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我就心想说，这到底他到底说过什么样启发人心的话，让毛主席要向所有的人说国人要跟这个鲁迅来学习。结果相反的，台湾一个字都没提过他。我想问你，你在你的求学过程当中，鲁迅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我先不说毛主席，我也不说鲁迅，我说我父亲。我父亲据我长辈说，我父亲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毛泽东，非常喜欢共产党，因为他那个时候就觉得毛泽东的说法真的让老百姓很喜欢。比如说毛泽东认为中国就要像美国这样自由而民主，这是1940几年在新华日报上，你仔细去看，一再的说中国就是要建立一个多党制的民主主义国家。那么那是4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建立的时候，但是他这些说法感动了许许多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至于很多人从海外回去参加了共产党革命，也有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大陆，要等着共产党来，这是因为大家对国民党有看法。而鲁迅的重要之处就是对国民党治下的一党专制了，还有许许多多腐败了这些社会现象的批评。而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就是由于他对国民党社会的推崇。他对国不是，就是由于鲁迅对国民党社会的鞭笞和批评。那毛泽东当时也是一个持着对国民党社会的批评，他是作为一个军事家、政治家的批评，而鲁迅是作为一个文化运动者的批评。他借用鲁迅的文学影响力，以便推广畅扬他自己在政治上的主张。但是1949年之后怎么样，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内容了。但是毛泽东在49年之前提倡新民主主义的时候，那他对美国认为美国是最好的制度。
OK，
我们是他的文白纸黑字写在那儿的，我们看得到的。
我都不知道有这段历史，我都没听过。Oh my god！ 我今天也学到一些东西。OK， 来，不好意思，我先打断你一下哈，我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谈到鲁迅，必谈到胡适。胡适在从台湾来的移民的话，你一定会知道，你只要有念过小学，应该都知道。那么我们待会来请教这个曹博士哦，他觉得呢？他认识的胡适跟我们认识的胡适一不一样呢？一不一样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谈一谈胡适还有这个鲁迅这两个人其实 非常不一样。怎么说呢，在台湾来讲的话是非常的尊崇胡适，但是中国大陆呢却是尊崇的是鲁迅。这两个人呢其实都是有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学者啊、哦、那么当然在两岸方面造成了不同的影响跟不同的这个传承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聊聊吧。尤其因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还是五月份，那么五月份曾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五四的学运跟个五四运动啊，那么刚好我们美国五月份的时候也发生了这个学运，然后现在虽然已经停止了，但是只要任何的一场运动都会对这个当今的政治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两位古人曾经在这个历史上都有自己的一段这个贡献哦。那么对于两岸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是完全都已经不记得了呢？还是其实大家还是隐隐约约的知道这一件事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曹新元教授，曹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这个分析哦。那么刚才这个曹教授谈到了鲁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胡适吧。因为胡适哦，在台湾的国文课本当中很详细的介绍了过这位学者，我相信应该念过初中到美国来的话应该都知道胡适是谁啊、哦。小时候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大部分都要订那个叫做国语日报的一种报纸，小时候都要看那个报纸，所以呢我很清楚的、哦、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对胡适，我不是好学生哦，我只能说胡适当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师跟我讲说幸好有胡适的出现，他这个推广了白话文，要不然哦，不是胡适的话，我们现在说中文还要加很多的知乎者也，你就累死了 ，OK？ 所以这就是我认识的胡适。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曹新元教授告诉我一下，你认识的胡适是谁？
我认识的胡适是谁？我觉得在网络上或者是书籍上对胡适的总结还是比较肯比较中肯的。三大贡献，首先刚刚你说的提倡白话文，也就是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倡议了文学改良。那么文学改良的核心一点不是一个方便，不仅仅是方便，而更重要的是打破文人的知识垄断。那么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还是那个时候二十世纪初的这些文人，他们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要找到一个新的文化或者是社会的结构，给一个建立一个新的中国，给一个新的中国。因为那个时候封建制度已经皇帝已经逊位，已经走出了封建制度，那么建立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民国制度之下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首先要打破文人的知识垄断，要打破封建礼教的垄断，要打破种种垄断，要让人民老百姓得到一种，或者是平民老百姓得到一种相对公正公平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人，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还是胡适，他们所追求的是这么一个理想，他们给中华大地设计的蓝图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而现代的社会，在这一点上鲁迅也是这样的一个贡献。所以胡适当然还有其他的贡献，比如说抗战到美国来四年做大使，他做了演讲400多场，使美国老百姓和政府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出兵援助中国，这个是很大的贡献。但最最重要的贡献，今天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在他的晚年，就是最后人生的最后十年，毫不客气地告诉蒋介石、蒋中正先生，你要辞掉国民党总裁的这个位置，你不能垄断，你不应该垄断权力。他挑战了蒋介石的权威，没有人能够像胡适那样。那是1952年的事情，1962年他去世了。但是呢，我们回头想想，胡适一生的作为，从白话文运动到挑战蒋介石的权威，批评挑战蒋介石的权威，其实他的一生就致力于一件事情， 要创立一个开明民主现代的中华文化。鲁迅也是这样的一个追求，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也在很多地方发表文章要追求这样的社会，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就变了味儿了。好吧，我们
了解你知道吗，我们讲的这个鲁迅或者是胡适， OK，中国大陆是绝对是推崇鲁迅的 OK， 但是鲁迅是留日的，他是去日本喝过墨水的，台湾是敬仰胡适，胡适是我们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他是留美的，然后两岸推崇的文化学者不太一样。我想请教你啊，接下来就是你认为给两岸不同的这个环境下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呢，胡适和鲁迅是不好比的。胡适他是一直是国民党的官员，无论他是政治官员还是文化官员，他都是官员，他是应该维护他所任职的政权，但是他作为政权体制内的人，制度之内的人，他不是维护，他一方面竭力维护，他也不破坏啊，他没有破坏的行为，但是他批评。他的批评不比鲁迅弱，只是没有鲁迅刻薄而已。他是釜底抽薪似的把这个问题直接指出来，实际就是你蒋中正先生要你一辞职，这就没有，这你就要带头做这件事情。所以从开始到尾，他一直是作为一个国民党内部的人，对国民党提出了批评。而鲁迅不一样，鲁迅实际是在野的文人，一个文化人。他可以用他辛辣尖刻的笔和文字来批评国民党的一切社会现象。鲁迅批评的是社会现象，尤其是妇女啊，贫苦老百姓啊，比如说他的闰土那篇小说，写他的儿童回忆，但实际上是写贫苦农民，中国贫苦农民的生活。他们俩的着眼点不一样。那么回到终结，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我最近越想这件事情越有趣，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国民党大员的胡适，还是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咆哮奔走的鲁迅，他们都能够很尖锐的很犀利的给国民党提出一些批评的和或者是建议的最中肯的说法。那又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就说明一个文明现代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包容自己的官员对自己制度的批评，包容自己的文化人对自己制度的批评，没有，他们俩没有因言获罪。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我看到的鲁迅，我从小读着鲁迅长大，我就想好勇敢呐、啊、但是回头想想，他的勇敢是骂国民党啊。
OK Yeah, 是其实你知道吗，这两个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啊，就是他们当时都参加了这个五四运动嘛。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大时代的背景之下，胡适最后是去了台湾，死在台湾，鲁迅是留在中国大陆，当然最后也是葬在中国大陆。回头一看，100年过去了，你认为这两个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到底对现代人还记得他们有什么贡献吗？你的看法？当然，胡适的那个白话文，我想我这辈子不会忘记了。鲁迅对我来讲比较陌生，你的看法呢？
鲁迅和胡适的贡献是类似的，无论是白话文，还是反礼教，还是挑战权威，他俩所站的战线是一样的。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公平的现代的开明的民主的社会，他们俩向往的是那么一个社会。当他看到社会上不符合他们想象的理想的那个社会，他们就会忍不住要说，他们的贡献就在于敢于挑战权威。不过胡适没有真正的参与五四运动，他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他本人正在上海和杜威，在陪着杜威在上海，回到运动爆发之后，他回到北京，但是他对五四运动还是相当肯定的。但是到了后来，他对五四运动有了反思，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论题了。但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文人，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文化人，他们追求的是反封建礼教， 反权威，提倡文化平民化，使老百姓有读书的机会。鲁迅自己也办过很多平民学校，在那做过很多讲演。胡适也是一样，打破知识的垄断，到了晚年打破政治权威的垄断。他们俩所致力做的一切事情，其实就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所有中国文化人，无论是后来去了台湾还是留在大陆，都向往的要建立的这么一个中华大地应该有的制度。
嗯， OK，
这是他们的最大的贡献，我认为啊。
OK， 是了解。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们这个移民到美国来，如果您在您的祖国念过初中的话，应该都知道谁是胡适，谁是鲁迅。尤其鲁迅曾经在中国的历史上，我讲的是新中国啊，新中国的历史上是认为是第一等的圣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中国大陆是推崇鲁迅的，他是留日的，台湾敬仰的是胡适，他是留美的，你觉得呢？他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曹新元教授，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来跟他交流一下吧。好，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是跟新闻比较没有关系的，是跟历史有关系的。那么因为在五月份的时候，中国的历史里面曾经发生过五四运动，但是呢里面有两个人后来在两岸之间这个有不同的影响。那么因为中国大陆尊崇的是鲁迅，那么台湾敬仰的是胡适，这两个人全部都是喝过洋墨水的。鲁迅是留日的，然后呢这个胡适呢是我们的 Cornell， 就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的。那么两个人后来留的国家也不一样了，所以呢我想给后代也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一百多年过去了，五四运动也结束了，那么现在呢你觉得呢？我想听听听众朋友，你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受到鲁迅的这个影响？或者从台湾的朋友，你认识鲁迅是谁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曹新元教授，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吧。很多人的童年可能都经历过一些事情哦，你的学习也都不太一样，所以不一样值得拿出来聊聊，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接电话。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嘞？
你好。鲁迅是写一本阿 Q 症状，因为我那天以为你读这么多书，有读过大陆书，你在讲节目时候我有说过一次阿 Q 症状。阿 Q 症状就是说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出来闹革命，就是说他那个也不怕杀头，也不怕什么，就是说十八年时候又是一个好汉。
OK OK， 来来，我跟你讲，阿 Q 症状我有看过电影，你知道吗？但是我的意思说，我在受教育的时候，国文课本里面或历史课本里面没有写这一段，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因为 ，you know， 这个政治的原因吧，好不好？了解了，所以你认为觉得说阿 Q 症状影响你很深是吗？
也，阿 Q 症状就是说教育，就是说让全部比下朱龙闹革命啊，推翻国民党政府啊。因为中国大陆只有阿 Q 症状，鲁迅的书本有了，胡适的书本教科书里面没有了。
OK， 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因为这个我也在中国没念过书啊，你知道吗？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嘞？喂，喂，喂，没接起来吗？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啊，董事长，
嘿，
胡 胡适和鲁迅啊、我都比较熟悉，鲁迅比较多一点，我在中国念书的长大的。
嗯，
那胡适呢，在我们以前念的书里面的印象里面，共产党说的就是胡适就是国民党豢养的一个文人，因为他在国民政府里面当高官嘛、
okay.
文化部长啊什么教育部长、
okay.
对不对
OK
对他文化部长教育部长都
喂
是对当时的时政社会有意见，但是他是一个改良派嘛
OK
他比较温和
OK
对政府的批评，因为他也是体制内的一员，他当然不能像鲁迅那样很尖刻的尖锐去批评，所以他就是一个改良派嘛
OK
鲁迅呢，他中国共产党就把他塑造讲成是一个战士一个英雄，
嗯，
的确他的文字就像匕首一样，他不单只是批判国民党政府，他是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国文化里面的那种弊端那种丑陋的东西、
okay.
就是用目三分啦、啊、进行批判
OK
他是这么一个人
好
我们一讲到鲁迅最出名的就是他的两句诗
嗯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人格的一个写照
嗯
他的所有的作品包括他的杂文啊小说啊、
okay.
还有评论啊都是为这么一个目标，他不单只是创造中国新文学那个白话文文学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okay.
他最重要的对社会是一个思想启蒙、
okay.
思想启发的一个作用，
好，
这就是在他历史的地位上是有一个清晰的定位的、
okay.
他对中国人那种思想上的改造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嗯、
好，了解了，所以尖锐的批判很多事情，你知道吗，尖锐的另外一面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刻薄 OK， 所以就看你怎么看，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刻薄的人，还是一个敢批判很尖锐的人，要打破传统的人，这个事情就两面看，话也两面说嘛。好，谢谢你哈，我们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
喂，你好，王宇。
嘿、hey。
我是刚才那位先生啊，可能比我年纪大点，我是北京上大学的学文科生，七八年上大学，到今天我没有看过胡适，因为在我们上中学在以前的时候，胡适是作为反派人物这个被批评的，所以我到今天出了一些短文照，没看过胡适，我还是没
看
过、
哦、真的现在都还不知道胡适是谁，是什么东东
啊、不是，我说我到今天我没有读过胡适，因为这个名字是大家是都知道的。
OK，
但是我没有看到过胡适的系统的书，当然也是因为我懒。但是呢，我再念，我是1978年上的北京的文科大学，而且非常好的大学，但是我都没有看过胡适。当然除了我懒以外，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对不对
？OK，Thank
you。嗯，
所以鲁迅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那对不起，你刚问我吗？
我对啊，是啊，你说你没看过胡适，那鲁迅呢？
鲁迅当然看过，哎呀，鲁迅当然看过很多，而且，也是什么横眉冷对千夫指，没有问题。
OK， 你觉得他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你认为他是中国的第一圣人吗？
曾经是认为，我今天还是尊重他。
OK，
因为任何人，当然他的环境，那要说就说深了，他的环境当然是比较。宽松一些吧，或者相当宽松。
Okay.
跟其他的文人后来经过的事情不一样。
OK， 所以你的结论是 ，Hello，
well, 我就是要 I just want to comment， 就是说我上的很好的文科大学，除了我懒自己懒之外，我自认为我是一个 intellectually curious， 就
okay,
好奇的人。
OK，
但是我没有看过胡适。
OK，
好，是因为呀。OK，
没问题，就是我不知道鲁迅也不是错啊，是不是？就像你不知道说胡适是谁，也没有看过他的著作，没关系啦，你知道吗？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嘛，是不是？而且说句实话哈，两岸的大时代的影响，确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政治的考量，所以就把很多人就从那个什么黑板上擦掉，让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常情啊，好不好？谢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Hello。喂
，Hello，
喂，嗯，没接起来吗 ？Hello，
对，我接。嗨，你好，
你好，好。
对，讲胡适和鲁迅啊，我是从大陆过来的，我们小时候啊都是
因为只是知道鲁迅嘛，对吧？
嗯。
然后那个胡适，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反动文人。当时我，
他是反动文人，
我才知道，才知道胡适这么个人。而且我越他具体胡适最后他具体的著作东西我基本没看，但是呢，他这个基本观点啊，他是个什么人，我有个大致了解。
嗯。
我越看他，就是对他越崇拜了嘛。当鲁迅呢，我也尊重他。胡适实际上，胡适实际上是一个古为今用。那个洋为中用这么一个人，他实际上他对中国的未来是比较清晰的，对吧？但是鲁迅他不一定清晰，鲁迅呢他只是批判当时社会的情形啊。但胡适呢他吸收，因为他我觉得他毕竟是在西方的吧，接受这种教育啊，他就两他既不这个那个排洋，当然呢也不他也可以接受的嘛，所以他呢也很了解中国历史，我觉得他是一个中国现在近代啊。最伟大一个人，就是我特别特别这个崇拜的一个人。
是
的、哦、我也尊重着嘛。
OK OK， 所以以前从来不知道胡适是谁，后来才知道了，是吗？
对，我是后来才知道，而且越知道越了解，越觉得这个人
我能问一下你什么、
这个、
你什么时候知道胡适的？
胡适当然是我来美国好多年，将近30多年了。
OK，
来了以后就是在这边逐渐有报纸嘛，知道这么个人的嘛、
啊。你跟我一样啊。
我觉得这个人呢，如果有人、如果你刚出来人不太了解啊，你那很大也好。好好了解一下，他这个人真的是不得了。
OK，
这就是我个人看法，这个特别，我觉得中国近代几百年，在我心里他是第一人。
哦 ，OK， 哇，这么崇高的这个推崇，你跟我一样，你知道吗？我也是到美国来念书的时候说啊，还有一个人叫鲁迅，是谁啊？哪一家的人啊？然后我才看到很多的一些华文报纸，以及我再去做研究的时候才知道，哦，还有这么一号人物啊！哦，原来哦，毛泽东这么喜欢他、啊，他到底说了啥？我后来才去看了以后才觉得说，嗯，还真是不一样啊。OK， 你不知道胡适就跟我不知道鲁迅是一样的，都没错，好不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你的看法嘞？
鲁迅的情况哈，这个大家说的不错，但是有一点不要忘了，这个鲁迅如果是这个49年以后还活着，
嗯，
啊，他早就进监狱了。
OK，
你批评国民党时候可以，哎，你改成换代了，如果你还是那种看见不公、看见黑暗就批评、就揭露人。找倒霉。
Well, 我先这样讲好吧，你应该是在中国念的书哈，你觉得他是不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你觉得呢？当年
我不能说这是不是第一，但是他是最具批判性的一个人，在那个实际在任何阶段都需要他，但是49年以后，绝对他幸亏他死了。
Well, OK， 我们讨论的也是历史人物嘛，是不是？他对于现在的影响，值得大家来反思啦。不过，谢谢你的这个意见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嘿、hey ，喂，
嘿、hey, ，你好，我个人呢，我小时候是读过鲁迅的一本书，叫做《骆驼祥子》。
嗯，
这本书里面就包括了阿 Q。
OK，
那么呢，我觉得鲁迅呢。他对那胡适的话，我就是他读的就太多了，从亚瑟小品一直到亚瑟谈词都读过。
哎呦，
这两个的文笔都算是文豪级的。
嗯
，OK， 就像海明威啦之类的，你看了他们的书，你可以引人入胜。但是呢，风格不同。
嗯，
鲁迅他这个人呢，比较愤世嫉俗啊，
愤世嫉俗。
他比方说，他在这个《骆驼祥子》里面讲一个悲惨的北京人故事，阿修正传是最有名的。
嗯，
阿修正传呢，他就讽刺当时的中国人，
嗯、
你傻乎乎的，你人家说革命，你也就跟着革命，一生之下就是混混噩噩的过了一辈子，一直拉到去砍头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这不是要拉去砍头吗？他所以说他非常的，他有一种济世愤俗的心态。
OK，
那么胡适本身呢，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心境很平和的一个文人呐、啊。
嗯哼，
这两个人是比较不大一样，可是呢，我个人都非常的欣赏，
okay.
我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欣赏，
好极了，好极了。所以你是两边的这个东西你都看过的，所以哇，很好啊，这个我觉得大家看一看这个曾经有很重要的文人留下来的著作对于我们的影响，我相信读书绝对不是坏事。好，谢谢你的分享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你的看法嘞？喂。喂喂喂喂，没接起来吗？你好，你在线上。喂，
大家好啊。胡适后来讲也讲不完啊，我也看过很多他的作品。我只记得有一句话，他那个时候跟人家打比仗，他吃一个什么亏啊？
谁？
他姓胡，所以人家讲、哦、讲胡适说什么？讲胡说。呀，那他有几句话，我想很记得，我想来给大家共勉之。从前种种。已成今我，更莫思量，更莫哀。从今起，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对
，OK， 谢谢。
是，这就是小学课本里面写的这个部分，我也记得。好，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胡适也好，鲁迅也好，他们那一代人为了中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啊。他们是花了很多心思，有些人甚至这个连这个生命都丢了，所以呢就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思想，都是对中国后来的历史的发展都是有促进的作用的。鲁迅所在的时代他不是国民政府，他那是北洋政府的，所以他是早点死了。他的文学呢，他主要是揭露中国人的那种糟粕的东西。
嗯，
你比如说台湾有个伯阳嘛，是吧？
嗯，对，
他是升一级的伯阳。
嗯，
所以呢就是说鲁迅来说呢，在中国他并不是一个什么圣人啊，所谓这样子的，他只是比较有骨气的那种文人。
Okay.
所以呢我们学的比较多，相当于就是说毛泽东跟鲁迅跟胡适这三个人，他们两个文学家都会对我们后来的生活有影响。但是毛泽东呢，他也是一个文学家，但是他会想去告诉人家怎么去改变这个社会。
来来来，我们打住毛泽东好不好？毛泽东的争议太大了 ，OK。所以我们谈的还是放在文学上，好不好？毛泽东是什么回事？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对他的评价，我觉得这是非常两极，好不好？不过讨厌他的应该比较多啦，没关系。这是我们今天还是讨论，因为这个五月嘛，曾经发生五四运动，然后有这个胡适，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鲁迅，这两个人对于中国的影响，或者是对于文学的影响，它是一定存在的。我们就讨论这个啦，好不好？感谢你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喂，
哎，小姐，你好，
好，
我很久没有打电话来了，
好，
但是我听到你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OK，
这个东西啊，这两位呢，OK， 你要看年纪。年纪轻的他大陆来的他是懂得鲁迅
OK
像我这个年纪哦七老八老哦我两位先生我都认识 OK 一位是被共产党推出来然后把胡适斗臭胡适逻辑声望很高的OK 他三十几个博士啊他也不会说怎么样子对怎么样子可是鲁迅呢就是批评社会那共产党就喜欢这一点。
OK， 鲁迅是愤青。
然后他就、
okay.
对、然后他是胡适哦、做到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是
那是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是会很高的。
OK，
可是呢，五四运动并不是说这两位啊，五四运动是胡适、蔡元培、傅斯年这些人，我不知道大陆人可能都不懂。OK， 因为他封锁嘛，你要念多点书，你们才知 大家才知道嘛。
来来来来，我跟你讲哈，说句实话，有些时候两岸的历史哈，这个如果真的把历史课本拿出来对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这有出入哎，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大时代下面的产物啦，所以都对也都错，好不好？就像我从台湾来的，我看到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地图，跟你从中国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是不一样的。你说对与错，你怎么说呢？是不是很难呢？你只能说这就是大时代的产物，好不好？我们都尊重彼此的意见，感谢你的分享。哇，太多朋友在节目线上了，真是不好意思，我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看你笑容满面的，有什么好事分享一下呀？
几年前跟互惠财富投了一笔钱，现在每年能保证拿到30万，什么都不用做，躺平就好了。
嗨，我没你那个耐心，等不了几年。
短的也行，我们有3到6个月，每年保证8%，机会难得。
啊，那我快去问问。
还可以参加免费理财讲座，快打互惠财富电话报名吧，877-728-8688，877-728-8688。Restrictions and exclusions may apply。
北美同程旅行最爱妈妈5月机票独家优惠，
8月洛杉矶出发，往返机票北上广只要998起，
北上广998，
往返香港948起，
香港只要948，
往返台北785起，
台北只要785。
打电话来店里用微信，北美同程旅行独家优惠，
限量发售，先到先得，售完为止。
一站式机票服务，私人定制最优价，
尽在北美同程。626-269-0923，
269-0923。投资移民好消息，没有排期，绿卡保留项目，投资80万美金，全家移民，持旅游签证或者在美留学生申请，只需要3个月批准工作许可和回美证，人在中国只需要1.5年批准，投资款永久绿卡批准后返回或者购买房屋，咨询电话626-866-6888，626-866-6888，866-6888，微信 THLUSA， 欢迎介绍，有丰厚佣金。
哎，你最近有什么心事吗？感觉一直愁眉不展。是呀，生活压力大，身体状况频出，我家族还有癌症的基因，每天都在焦虑自己的健康。别焦虑了， Pure Cell 新生命有一项抗癌方舟计划，储存你现在健康时期的免疫细胞，以后有重大疾病或癌症就可以使用，让自己健康的细胞去攻克重大疾病。会很贵吧？他们现在终身计划立减7000元，折合每个月也就20块钱。那我现在就电话咨询，为我的健康买一份保险，626-817-9886，626-817-9886。
物价飞涨，公司开支多，保险要省钱。无论新开业还是换保险，华兴保险帮您货比三家。进出口公司、房地产、诊所、餐厅，各行各业均可承保。我们经验丰富，专业负责，提供劳工保险、EPLI、信用保险、公司团体健康保险等各类保障，更有最新劳工法海报免费送给您。立即联络626-333-1111，华兴保险，您的保险首选。
好消息，好消息！华人福音核桃市热门高档住宅正疯狂抢购中，
高档住宅就在 Terraces at Walnut， 坐拥 Grand 和 Valley 交界处，一流学区，24小时警卫，无敌景致。
Las Vista 独栋别墅，面积从2386尺到2618尺，售价165万美元起。
Feliz 连体别墅，面积从1570尺到1927尺，售价108万美元起。
机会难得，预购从速，预约看房请致电909-898-6008，909-898-6008。李伯伯，您去哪了？看起来心情真不错哎。
我去了嘉华日间保健中心了。嘉华已经服务华人20多年，有专业的医疗团队，细心的工作人员，还有专车接送和餐饮提供，丰富的才艺课程、英文课，还有电脑课，现在都不用麻烦孩子了。在嘉华还交到好多新朋友呢，让我都不想回家。最重要的是，只要有白卡，一切都是免费的哦。
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909-860-0061，909-860-0061。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曹新元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于这个胡适、鲁迅，跟大家来做一个回顾啊。那么，因为在五月曾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五四运动，这两个人其实都对于这个中国的历史进程有一定的影响。好，那么刚才接听了太多听众朋友的电话了，不好意思，我就没办法再接下去了。这个曹教授，麻烦你，你最后还有40秒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个总结，好不好？谢谢你。
我只想总结一句话。刚刚听到一位听众的来电话，跟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说到阿Q正传，鲁迅的小说。这个阿Q正传里面有一句话，我估计是鲁迅当年都没有想到会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这么热门。那句话就是赵老太爷骂阿Q说：“你也配姓赵？”这句话在中国。哎，你也姓赵啊？
对呀、
啊，你也姓。但是赵老太爷，听说阿 Q 在外面告诉别人他也姓赵，赵老太爷打了他一个巴掌，说你也配姓赵？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句话在中国大陆这么热门呢？大家经常会说这句话呢？
Okay.
我想这里面又回到鲁迅当年反封建礼教、批评封建礼教的努力。
好，
在这个里面。得到了总结，但是今天社会出现了极大的反转。
OK， 好，这个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谢谢曹新元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以及您的参与，跟您说声晚安，也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拜拜。